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摩西带领以色列众民过了红海之后，先到了马拉，在那里没有水喝，只有苦泉。众人向摩西抱怨，摩西则向耶和华呼求，耶和华神指示摩西一棵树，摩西投树入苦泉，泉水由苦变甜。饮足了甜水的众人接着来到了以林，荒漠中的绿洲，那里有棕树和水泉。这是前一次我们已经讲过的。以林虽好，却不是久留之地，因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神的圣山，要到那里去敬拜上帝，所以他们继续往东南方走，朝西乃山进发，从舒尔旷野进到了寻旷野，于是有了今天经文中的故事，玛拿天粮。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，以色列人抱怨没有东西吃，耶和华神就赐给他们玛拿这种从未见过的东西做食物，并且为他们定了守安息日的规条。玛拿对于神的子民的意义远不只是一种充饥的食物，就如马拉的水泉是以色列在旷野的第一课，玛拿是上帝为他们的灵命成长所上的第二课。接下来让我们分段读经，细心体会。一，从天而降的玛拿，一到十二节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，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，说：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，吃得饱足。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！耶和华对摩西说：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，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。到第六天，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，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。摩西、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：到了晚上，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。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？摩西又说：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，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，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。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，乃是向耶和华发的。对亚伦说：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，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。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向旷野观看，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，你告诉他们说，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，早晨必有食物得饱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在这十二节经文中有一个词不断出现，一共七次，非常刺眼。怨言，以色列民在过红海前发怨言，在马拉苦泉前发怨言， 离开埃及不过一个月的时间，他们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来到神的忠心仆人摩西面前吵闹。他们的怨言有三个部分。其一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。这巴不得的部分表达的是一个立场、身份、归属。谁死在了埃及地？耶和华手下？法老的长子。以色列应该属谁呢？他们是神的长子。他们用巴不得来宣告，宁愿做法老的长子。第二部分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。这肉锅旁的部分表达的是一个原则，生命追求。是什么？有肉吃饱。他们用肉锅旁来回忆过去的生活，而完全不提他们在埃及受欺压做奴隶的苦日子。第三部分，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。这都饿死的部分是一个严厉的指控，谴责摩西亚伦，其实是直接指向耶和华用心不良。带出的行动呢，就是聚众造反。这几句话呀，简直就是一个造反宣言书，而且是从以色列全会众发出的，不是一个两个人哦。众人鼓噪，局势大乱。我们读到这里啊，不禁心中错愕，这以色列人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啊？他们刚刚亲眼看到了神降石灾给埃及法老，亲身经历了红海中的道路，亲口尝了马拉的甜水，才蒙了神的大恩，怎么会说出这种忘恩负义、天理难容的话来呢？所以这是一个方面，旧世界的遗毒，思念埃及，专注杜甫，反抗耶和华的引领。以色列人的身体虽然离开了埃及地，但他们的心却仍然属于埃及。正所谓，领以色列出埃及并不难，难的是领埃及出以色列。以色列人的这种谁给肉吃，就做谁的臣民，这种给肉就是王的做法，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，有奶就是娘。其实这话呀，不是土话，这话是从宋朝的大才子、大文学家欧阳修，就是写过那个《醉翁亭记》的，用来说前朝的宰相的。五代时有个人叫冯道，在后唐后晋时任宰相，后来契丹灭后晋，他就到契丹任太傅。到后汉时任太师，后周时任太师、中书令，历仕五朝，在居相位近30年。丧君失国，他不以为意，谁供他吃喝享乐，他就给谁卖力。所以欧阳修骂他：“仕四姓，享六帝，没节气。”上帝要做以色列的神，做以色列的父，做以色列的元帅，要把神与亚伯拉罕之约中的那种丰盛恩典赐给他们。要承受这样的福气，只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对神的忠诚。而这恰恰是以色列所没有的。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杜甫，是以自己的杜甫为神啊。这也正是我们人的软弱。记得30多年前，我在一个宣传队里拉小提琴，有个队友啊吹圆号，我俩是同一个中学毕业的好朋友，常在一起聊天。那时生活清贫，常常吃窝头粗粮，很少吃肉。他拿着一张内部报纸参考消息， 指着上面的新闻说，美国人说多吃了肉和油腻的容易得肠癌。他叹了口气，无限感慨，哎，咱要是能多吃肉，早点死我也甘心呐。不认识神，人在生活中的追求就失去了方向，现在还提有奶就是娘，够荒唐的吧。别忘了，你可是喝牛奶。但持这种观点呢，还大有人在哦。人们不仅说有奶便是娘，还加上一句，有钱就是爹。我们要以以色列人为警戒，跟随神不是以从神那里得好处，满足自己的需要为目的和动力的。以色列人的怨言说明他们没有以耶和华为神，他们拿耶和华当他们的帮手和仆人，他们以自己肉体上的需要来决定跟随神。正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说的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。但是神却没有按他们当得的惩罚来对待他们。以色列对神不忠不义，神却对他们不弃不离。神已经把一个拯救和赐福的圣约给了神的选民，尽管以色列在对神的忠诚上一错再错，耶和华永远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我们也看到新生命的教导，那就是要归属上帝，仰望天父，遵守安息日条规。耶和华体恤以色列民，在灵命上还只是婴孩，只认奶也情有可原。对于蛮横无理的指控，神以细致入微的体贴来回应，马上在黄昏就有肉吃，早晨就有食物可以得饱。神对他们是何等的宽容，何等的爱呀！而神的爱不是溺爱，要什么给什么，把奶瓶塞到哭闹的孩子口中就算了。神爱自己的儿女，用食物来教导他们走正路。以色列的造反宣言在立场、原则和行动上都是错的，神就从这三个方面来挽回他们。第一是立场，摩西、亚伦一再警告会众，你们是向耶和华发的怨言，要小心你们与神的关系。摩西、亚伦代表神大声疾呼，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军兵的追杀中解救出来，神是他们的救主，也是他们的生命之主，从此他们是属神的，不再属埃及。第九节，摩西要亚伦告诉会众，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。请注意啊，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向以色列众人发出的呼召，到耶和华面前来，英文是 Come before the Lord， 到耶和华面前来。从此以后，到耶和华面前来这个短语就不断的在旧约圣经，特别是摩西五经中出现了。神的心意是要他的子民来到他面前，与他亲近，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。仅仅对神有知识上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，要看到神的荣耀，认识神的全能，经历神的同在，要到云柱、约柜和神的祭坛面前来，把自己完完全全交托给他，让他做你我的主人。这是第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是原则，神给他们粮食的方式是他们从未想到的。我们中国人用天上掉馅饼来嘲讽那些只会幻想的愚蠢人，而神却宣告，我要将粮食从天 降给你们。这里从天降下，在原文中是下雨的意思。神要以天凉为雨，丰沛的、充沛的赐给他的儿女。而以杜甫的需要为生命原则的人呢，只会盯着地面看。会众只顾向旷野、向地面观看，而神的荣光却是在天上的云中显现出来的。这16章第10节说的，我们的目光要转向神，从依靠自己转为仰望真神。神要把以色列的根从世俗的、属地的埃及世界中完全拔出来，重新栽种在天上，栽在神的话语当中。这是第二个方面。第三方面是行动，粮食从天而降，神却不是要人懒惰，人要守本分、尽责任。天粮是要每天出去按时收取的，不可以睡懒觉，也不可以多拿。什么时候拿，哪一天拿多少，都有严格的规定。神要把他们背叛吵闹的行动转变成遵守神法度的新的生活规范。神让粮食从天而降，带着恩典，也带着期望和要求。神的子民要做靠近神的人、仰望神的人和遵守神命令的人。所以要点，神的子民不要留恋旧世界，要把目光转向真神。这是第一个方面。第二，按时供应的玛拿，从13节到第30节，我们再来读经。到了晚上，有鹌鹑飞来，遮满了营。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，露水上腾之后，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。以色列人看见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就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呢？摩西对他们说，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，你们要按照个人的饭量，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，各拿一俄美尔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，有多收的，有少收的，极致用俄美尔量一量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，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。摩西对他们说，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。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，内中有留到早晨的，就生虫变臭了。摩西便向他们发怒，他们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，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。到第六天，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，每人两俄美尔。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，摩西对他们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明天是圣安息日，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，你们要烤的就烤了，要煮的就煮了，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。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，也不臭，里头也没有虫子。摩西说，你们今天吃这个吧，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，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。六天可以收取，第七天乃是安息日，那一天必没有了。第七天，百姓中有人出去收，什么也收不着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们不肯遵守我的诫命和律法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看，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，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，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，不许什么人出去。于是 百姓第七天安息了。创世的时候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说到黄昏的时候，你们要吃肉，傍晚鹌鹑就按时飞来。鹌鹑是候鸟，在非洲过了冬，春天要经过西奈半岛飞回北方。据说经过一天长途飞行的鹌鹑啊，已经体力耗尽，落下就起不来了。以色列人可以轻易的捕捉。比鹌鹑更奇的是第二天早上，朦胧的晨光里，地面上梦幻般的布满了如白霜的小圆物。我们从后文中知道，那就是天粮玛拿。玛拿既奇特又神秘，每个人都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，最好能亲口尝一尝。科学家、历史学家费尽心思也没有答案。有人猜啊，那是蚂蚁搞出来的吧？啊，有人说是草里边长的，啊，还有的人觉得是像这个样子，就在图上大家看一下。这是在西奈半岛的旷野啊，生长一种树叫郴柳，在中国呢叫红柳或三春柳。有些小虫子专门栖息在树枝上，吸吮树的枝叶，树的枝叶跟小虫的分泌物还有小虫自己就凝在一块儿，凝在一块儿就形成了这种蜡质的淡黄色的小圆物，阿拉伯人呢就管它叫 man。 据说能吃，哎，你觉得恶心不恶心？我觉得挺恶心的。其实圣经上说的明白，自从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，玛拿就没有了，现在是找不到的。从玛拿的神奇特性来看，它只能是神迹，不可能用科学来解释。你看啊，玛拿它是按时供应的天粮，其时间，它的这个时间性非常奇特，清晨按时来，上午按时走。它还懂得我们的日历，不是星期五它就不在以色列家过夜，到了星期六自动休息，隐而不见。从供应的角度看更是稀奇，人人都出去收取玛拿，各自尽力收取，可是放在一起一量，总和永远是平均一人一俄米尔，那是大约两公升。饭量大的多吃，饭量小的少吃，永远足够。玛拿的意义远不只是食物，它是神所精心设计的功课，更是对以色列民信心的操练。那时的以色列民没有的是信心，有的是贪心。原本他们有牛群、羊群，有奶喝，有奶酪，有牛羊肉和野生的蔬果吃，但是他们抱怨不够。神给了他们玛拿，第六天得了双份，可是第七天还有人违规出去想要得更多的，贪婪的心没有知足的时候。玛拿多好啊，又简单又充足，还是健康食品，长期食用也不会营养失衡。可以色列人又嫌它太单调了，又想吃鱼、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姜，这民数记第十一章里边写的。神已经应许他们每天会有新的玛拿降下来，不要他们留玛拿过夜，可他们就是要违抗命令私留玛拿，结果玛拿生虫，有红色的蠕虫啊，也变臭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人心的贪婪，多拿再取，欲壑难填，失落平安，堪为明日忧虑。可以看到贪心有三个方面的特征。第一，有了还要，总也没个够。二，有了以后呢，又要变花样，总要新鲜的，要那些新鲜的不在自己手里的东西。三，是为明天焦虑。小小的玛拿把以色列的旧生命中的罪性给暴露出来了。万有的主，丰盛的神，不是不能给他们更多样的食物， 神特意用玛拿这单一的具有特定的时间性的食物来考验他们，要让他们学习对神专一，让他们的心转向神，单单仰望神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